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我们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来为我们分析重要的国际新闻时事啊，以及未来的这个进展。欢迎左老师，左老师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大家看到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的 mini 麦不够，所以我们两个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麦克风啊，哈，希望呢不影响大家观赏的那种观赏的视觉啊。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我们是不是从这个马斯克啊，这个旋风式的突然到这个北京去访问呢，来开始请教起啊？马斯克这次的这个行动呢，时间很短，但是效果很好。
对，
老师怎么看？
没错，第一个，大陆方面显然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那包括说其实他其实就见了这个李强，然后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这个会长，但是呢大陆的这个舆论啊，其实对他的反应都非常非常正面，这是第一个。那他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因为大陆他到的时候，大陆刚好在举办这个车展嘛，但是他没有去，然后他说呢，他不是因为不参加大陆的这个车展，他说他连美国的车展他都不参加，他很有个性，特斯拉就是特斯拉。
他是因为这个有个性的不参加，还是因为拿不出新东西来所以不参加呢？不知道哈。
对，那然后他还做了一些比较这个比较热情的一些表演啊，比如像他说大陆有人问他说，大陆有很多你的粉丝啊，他说我也是，他说我也是中国的粉丝哦。
对呀、啊，讲这个。这个话实在是
对，就很聪明嘛，对不对？因为别人说这里有你的粉丝，他就回报以这个热情的这个态度，这个就是很聪明的一种做法，
非常的 sweet， 对，而且从马斯克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感觉上有点更特别哈。
他平常
的这个形象都还蛮酷的。
对呀、没错啊。然后这个你看他在把这个跟李强的会面放在他的这个 X 上，那 X 就 Twitter 嘛。然后他放上去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跟李强是老朋友，很多年认识很多年了啊。那所以他这个当然，我认为他也在强调他跟大陆这个有很长的连，有很深的连结。那当然，媒体的解读主要是在看李强跟他的一些对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李强这里头讲到，就是说特斯拉是中美合作的一个标杆嘛，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然后中国始终是对外资呢是看。门户开放的，是就是说，应该说这个词比较精准的使用，就是说始终是对外资是开大门的，也始终都会保障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啊，这个经营啊。那为什么特别引了这些话呢？也就是他用马斯克用这个特斯拉做一个例子来告诉，来展示说，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外资可以放心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李强了，以这个马特拉，
以李强用这个来做例子，
对，引特斯拉为例子，对。
而这个就是中国大陆想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说，因为其实过前去年，其实外来投资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其实是很不好的，那这个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他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所以他现在其实就希望能够让这些外资看到中国大陆一个不一样的面貌，特别是在保护外资或者发展经济的决心上。所以特斯拉就是这个马斯克的来访呢，等于就是给李强这样子一个机会去表现。所以因为我刚才讲了，其实你看哈，在人民日报的呈现上，它是在第二版，而且不是第二版的头第一个新闻，是第二版的第二栏位的第二排的第二栏的第一个啊。但是你看整个大陆自媒体的那个讨论度啊，基本上跟布林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当然这个我认为这是马斯克到大陆去的第一个，我们讲到媒体的反应。第二个，他得到了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在他回美国之前，他离开大陆之前了。那个大陆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叫做关于汽车数据处理四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通报，哇，这名字好长。那反正这个通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检测了一大批这个所谓这个电动车，那他们通过了这个六家电动车70多款的这个电动汽车。那这个是针对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智联网啊，这叫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它是针对所谓的这个 智能网联汽车。
嗯，
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是自动驾驶。
嗯，
就是自动驾驶系统，因为在工信部2023年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当时是要准备发布这个汽车数据安全管理的这个规定，然后当时就是五月的时候，2023年五月就开始所谓征求意见。一个核心的关切就是说，到底这些智能汽车，因为智能汽车就是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它就是自动驾驶，它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安不安全嘛？
嗯，
对不对？你如何能够确保说你这个自驾不会造成交通事故？
嗯，
这个当然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可是接着这个而来的就是说，你要如何确保你的汽车是自驾是安全的？你要有足够的驾驶的这个里程数，
对，
那累积起来你才能够就是说判断说什么状况怎么处理，什么状况怎么处理。
嗯，
好，但是现在你在任何单一国家的市场都没办法累积足够的里程数，所以它是需要把它在不同市场的连接起来。
嗯嗯，
可是中国大陆就认为说呢，就是中国大陆就认为说，哎，你这个相关的数据你不能出境。
嗯，
好，但是这个特斯拉一开始它会就是说，如果你用直觉去想说，特斯拉就会认为说，那你这个数据如果不能出境的话，你如何跟我在美国的数据结合起来，在其他市场的数据结合起来，那仍让我有足够的这个数据去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驾驶行为。
嗯，
哦，所以这个当然是他审查最重要。但是特斯拉实际上在2021年就已经在大陆设了一个资料中心，在上海。其实某种程度他就已经知道说，未来这一定是所谓数据不能跨境输出。
嗯，
哦，对，那他要在每一个市场，像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大的市场，要累积足够的这个里程数。现在他说多少里程数是合适，会使得他的安全驾驶是安全的呢？要60亿英里。
哦，这么多啊？
对，
嗯，
那现在有多少英里呢？现在有12亿英里。
哇，差很远欸。
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就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耶，因为你认为它不够安全，你就不让它行驶，
然后你不让它行驶，
它就累，
数据就更难累积，
它就累积不出足够的数据。
嗯，
所以必然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市场先让它去使用，
嗯，
然后它还要能够有效的去消化吸收。哦，所以现在大陆这个开这个绿灯给他，对他来说是如就是说把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嘛。
嗯嗯。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特斯拉股价上飙啊。
对对对。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美国清晨的时候开盘的时候跳空上涨10%几。
嗯嗯嗯。
就一下子就飙上去，哦，从168涨到186。
是
一开盘哦，
嗯，
哦，所以说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在之前这个中汽协这个规定发布之前，各地大陆各地都是禁止禁行禁停，就你不能在我这个省行驶，你也不能在我这个省停下来。
嗯，
所以说那这他就是说针对这些所谓智能网联汽车，那现在因为现在中汽协发布的这6家汽车公司，然后72款的这个汽车，那当然特斯拉就得到这个许可，而且这6家汽车公司5家是大陆本地的，
是
比亚迪、理想、路特斯、合众、蔚来，只有1家是外企，
嗯嗯，
就是特斯拉，
嗯。
但你要知道，其实还有别的公司、别的外企也在大陆生产这个电动车的，比如像 BMW，
嗯嗯嗯，
哦，所以特斯拉当然等于就是拿到了第一张牌哦，这个对特斯拉的帮助是非常大。
是，而且这个他就像刚才这个左正东教授说的，他在公布了这6家企业的时候，把特斯拉呢摆在这些中国的这个企业里面哈，这些汽车里面，等于是把它当作是像跟比亚迪他们那样同等对待了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特斯拉呢过去呢在去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值呢，它在这些比亚迪的竞争之下它萎缩的非常厉害哈，那所以它这次呢不但呢是取得了这些自驾车的安全数据的合可哈，而且同时呢有市场上传出来说它跟百度哈，要联合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哈，来会进一步的这个合作，这些对于特斯拉呢都有好像是吃了那个大力水手的这个菠菜一样。
对，
啊，而且对于中国来讲呢，就像是左正东教授说的，他也是宣示了一个他对于市场开放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为哈，等于李强呢送给了中国政府呢送给了特斯拉马斯克呢一项这个大礼啊，那个双方也是各有所需。 了，
当然，
对不对？那至于说他未来呢，能不能够把这个数据呢带到这个国外去？我想这因为牵涉到更深一层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啊，然后中美这个竞争的问题，那可能就是要到后面哈、啊、才会来这进一步这考虑的哈、啊。老师，这个一开始就讲到说，马斯克这一次去呢，在中国媒体上面所受到的反应和对待是高过布林肯的，对不对？
对，当然就是布林肯的，就是相对于布林肯来说，马斯克的讨论，就都是正面的啦。那当然有一些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少，因为有一些人当然就说，哎，那中国大陆这个给他开了绿灯，到底安不安全啊？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一些有这样的顾虑，但这个都比较是技术层面的，比较没有那种情绪性的这种负面的看法。
哎，老师，我很想请教您哈、哦，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布林肯这次去中国大陆的访问啊？左正东教授呢，在他的这个脸书里面呢，写了一个很详细的哈一个评论，他从这个布林肯被接待的规格、媒体的这个报道啊，从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布林肯访中国，您觉得他到底有一些得到了什么？
好，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呢，主要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我认为第一个，从台面上来看起来，双方还是各说各话。然后呢，大陆好像对他的这个接待的规格也比较低。比如像接机的时候是这个在上海是上海外事办主任。
对。
到了北京的时候是美大司的司长。
那
有人是说他，因为大陆的一些自媒体说他送机的时候没有人去送机。但是美国的这个前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中国事务的主任杜如松，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在 X 上做了一个澄清，他说布林肯离开北京的时候，杨涛就是这个美大司的司长是有去送机，对，是有去送机的啊、好，但是不管如何，因为你看好，我们讲拉夫诺夫就是俄罗斯的外长，前不久访问中国大陆，接机的人是谁？是邓丽。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那叶伦到了广州去，在广州接机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财政部的副部长。
对。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国务院的副部长、副部级的官员去接机。
外交部
副部长嘛，对不对？最如果你跟拉夫诺夫是同等级的话，那就是邓丽嘛，对不对？或者是这个美大这个负责美国方面的。好，不管如何，在接机这个规格上的确显得是。然后布林肯呢，人还没离开中国大陆，就提出来说，他的确看到有证据显示这个大陆有介入美国的选举。
刚才呢提到布林肯这次访问这个中国啊，他在中国大陆期间其实就这样子讲啊，讲就是说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他们已经有具体的证据啊，就中国在试图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
对。但到底什么证据他也没有进一步讲了。那的确在这个受到记者询问的时候，包括他也讲说他想很明确的向习近平表示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大陆去这个
介入
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去援助俄罗斯啦。因为他这当然主要讲的是说中国大陆的企业跟俄罗斯做生意，然后把这个精密的数据工具机啊这些东西可以有助于他军工生产的这些设备输出到俄罗斯去，他主要讲的是这些部分了。然后，但是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讲的也非常强硬，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会来处理。那在暗示就是说，美国可能会
制裁
啊、所以，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哈，在大陆给他这个降低规格对待啊、然后布林肯也提出这么多尖锐的对话，但是你注意到说，《人民日报》在他的报道里头把习近平跟布林肯见面放在头版头，而且大陆所有的媒体，包括今日头条啦，或者说包括新华网啦，都是置顶哦。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网当然也是，都是置顶哦。
对，而且新华网我看他置顶放了在那边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他是两个人一见面，我记得那天大概是4点多的时候，3点半的时候消息出来说要见面，4:19的时候就上了。这个置顶了，就是照片就出来了。他等于及时对外发布，然后一直置顶到第二天的中午左右。所以说你就表现大陆是一直在 大陆是高度重视。那布林肯回到美国之后呢，他这个他没有回到美国，他去了这个中东。但是他离开北京之后，美国国务院发了14则的新闻稿。他把它制成一个专辑，你在国务院的那个网页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这个专辑，然后点进去以后就这个他跟谁见面的内容，他跟谁见面的内容啊。那所以你就知道说美国方面也是高度重视，包括我刚刚讲杜如松出来澄清，也都是说明说美国要展现说这个访问是成功的。这个那我认为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双方都是各说各话，看起来相互这个一边冷对待一边这个尖锐的言辞，然后但是却又高度重视，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那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台湾问题。对，因为以往来讲台湾问题其实大陆的话都讲得非常重。那美国也都会坚定的表示说他的这个立场是什么啊，他会怎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一次，第一个除了王毅在见布林肯的时候，他新闻发布用了一段讲台湾，习近平是完全一字都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提。那布林肯的回应在大陆的新闻稿里头就是说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在这个王毅的新闻稿里头他是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啊。然后在国务院的发布里头，他也没有讲说他任何一方不能够用这个不能够改变现状啦，或者美国高度关切，完全没有。基本上包括在美国国务院处理布林肯跟王毅的对话里头，他也都是一句带过台湾。你去找基本上就是顶多就出现一次，甚至有都没有出现。在我刚刚讲14则这些新闻发布里头，所以这说明双方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而我认为这个默契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赖总统即将要下个月会成为就职当总统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他的就职演说。我认为这个默契应该极有可能极有可能，因为我没有证据嘛，我只能说推测，极有可能包含了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对于520的就职演说，双方要怎么去回应。我认为双方也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可能也摸了底。就是双方就是等于先了解了说你会怎么回应我会怎么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把红线给画出来，就说那你怎么样不会过了我的红线，我怎么样不会过了你的红线。所以我认为，因为其实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里头，他最重视的第一个就是台湾。
对，就是他的第一道红线嘛，
他的第一道红线嘛。所以你说其他这些东西其实对他来说这都不如台湾重要嘛。所以他第一个是要把台湾稳住嘛。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他们双方还这么高重视，然后习近平还把它放在第一个，那我认为就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台湾问题双方有一定的默契。
是，所以说我们就来后续观察第一个布林肯透过这次的访问，就中美之间呢在台湾的问题上面，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上面呢，双方呢达成了这种高度默契的共识表示赖清德后续的不管是他的演说的内容或是双方的反应，他都是在一个可控和不出格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是如这个左正东教授的这个分析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说为什么后来当这个王沪宁他在见这个傅昆萁他们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的团的时候呢，对于两岸呢就开始吹起了这个春风他就循序的慢慢的放出两岸要开放交流的这样子的先开个小门这个步骤如果说大家这样想其实应该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假设如果说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到现在都还搞不定，甚至于是说他到后来的520的就职演说呢是出现一个让都在大家的预期之外的一个讲法的话，那大陆今天的这样子的开放不就是有点自打脸了吗？所以可能的发展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这个后续的做观察。而且布林肯的这次访问中国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央视在播他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见的时候，竟然弄出了布林肯的声音，这个在他们的新闻处理的规格上面也是非常少见的。
是没有错。然后在这个新闻发布在这个电视新闻里头，还有习近平对布林肯的讲话也露出了，因为这没有在新闻稿里头嘛。
对，
他讲到就是说国务卿 京先生这一次来，是他跟这个拜登总统通话的时候安排的。
对对对对对。
对，那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有意思呢？因为第一个，这个是因为电视荧幕、电视里头才看到嘛。
嗯。
那事实上，在这个新闻发布里头是没有的。
嗯。
那这一句话里头，我认为传递出来最有趣的是，习近平称布林肯叫做国务卿先生。
嗯。
这国务卿先生是一个 很有趣的称呼，为什么？就表示双方的会谈的气氛还不错。你看哈，他如果会谈气氛不好，就是说你这一次来，
有道理，对，
对不对？那他如果真的这样讲，如果他基于礼貌，他就不会在电视上播出。但是新闻稿就可以这样说嘛，对不对？对不对？你这次来是因为，而且布林肯是国务卿嘛，那习近平是国家元首嘛，他这样讲也 OK， 因为其实习近平对拜登、对美国总统都用过你哦。
啊、哦，是啊，是啊，
他就表示不悦的时候，他就会。
他们讲话都很直啊，都很直接，在称谓上面，通常
我认为这些称谓都是经过特别安排的、
哦。
所以说，你看他用了国务卿先生。我就觉得这个里头表示他们谈话的气氛其实还是不错的。
哎，这个蛮有趣的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特别讲到说，这个是他跟拜登两个人在电话的时候就谈定了哈。
对，
我觉得他也要显示出一个气氛，就在于是说中美关系虽然呢外界看起来呢我们彼此之间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一切呢都在于可控哈，以及这个相互这个沟通往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哈，表示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两个大国，我觉得这个意思在这里了啊。
对，
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把这段呢，就是让它出现这个声音，因为哈，大家如果说平常有看那个大陆的这个新闻的话，他们常常呢都是有主播呢念很长串的这个稿子，然后彼此的那个讲话的那个现场音都不放出来的哈。
对，
所以这次这样的处理应该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啊。然后好，在这个会见完这个布林肯之后呢，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呢昨天宣布了啊，习近平呢在五月份要展开他的访欧行程，访问法国、塞维亚跟这个匈牙利。嗯，
好，这个新闻发布呢，其实前两天就已经有，这前两天就有这个南华早报就说很有可能要发布了。
嗯，
然后结果昨天就发布了。那么昨天发布这个是说是在五月五号了，所以就很快了，下礼拜一吧。
嗯，
对，那下礼拜就即将要访问这个欧洲。那这一次的行程是到法国，然后到这个塞尔维亚，然后最后到了匈牙利。啊、那我认为这个访问非常有趣哈，为什么？第一个，他是说是为了这个庆祝建交六十周年，
中法。
可是呢，建交其实是在一月，建交的时间是在一月。所以当然他一月有其他的事情排不开来嘛，那而且中国人要过这个农历新年嘛，那所以排到向后延。但这个时候其实也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去对法国来说，他即将要面临的一个是欧洲议会的选举。所以在这个之前他见习近平，显然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对他是有加分的。
嗯，
否则他应该会压到这个六月选举完嘛。那所以他到底期待习近平给他加什么分呢？到底是不是针对这个俄乌战争双方可以有一些公开的表述，或者他对习近平认为说习近平可以在这个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因为接着普丁就要到北京去了嘛，那能够在这个相互访问的过程当中，能够对俄乌战争的俄乌的这个和平谈判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一个法国总统可能会期待的。
哦，而且这个非常的特别就在于是说，因为在普丁要访问中国之前的时候，他先到欧洲去，然后呢欧洲的这个媒体他们对于就是法国了哈，对于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中的角色也一再的这个强调，希望他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啦哈，然后对于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事呢现在不知道，就是他的这，因为之前的时候老师也提过哈，马克宏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在奥运前夕的时候啊，能够在俄乌战争之间呢，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推进了哈。
对，
所以不知道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哈。那他这个访问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
好，这个应该这样讲哈。我们先刚才讲的那个五月五号是下礼拜，这个礼拜天
了、啊，
这个讲错了。那访问塞尔维亚，当然因为塞尔维亚跟在 在欧洲，他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呢，他等于是在欧洲被比较孤立的一个成员。那过去因为这个南斯拉夫战争嘛，然后北约轰炸啊，所以相对来说，他是一个比较亲俄、比较被孤立。所以习近平要展现说，他跟塞尔维亚，他是塞尔维亚很坚定的一个支持者。而且呢，他用塞尔维亚来作为他在欧洲很重要的一个门户，因为目前正在修的一条铁路就是从这个南斯拉夫，就是从塞尔维亚是一路修到这个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所以说这个从塞尔维亚这个贝尔格勒到布达佩斯这条铁路是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而且是未来海运可以直接从这个，就是货品可以直接从塞尔维亚然后进了这个直接到匈牙利。因此它是既有经济上的目的，它又有政治上的意义，所以它特别转过去，它是没有停留的，它是很快的在这边访问，旋风式访问然后就离开。所以我认为它是政治上意义，它真正的重心是在匈牙利。为什么？因为匈牙利是整个欧盟里头，因为他是欧盟成员，然后又是最亲俄罗斯的，
对，
最重要的是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最好的。所以中国大陆在这边很多的投资，包括像华为，包括说比亚迪也要去那边投资。那因为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他就成为中国大陆企业要进入欧盟的一个重要的跳板。那包括他也是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国，所以当然它的重心是放在这个匈牙利，然后匈牙利它又连接到很多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匈牙利的总理这个奥班可以说现在是西方所谓保守主义回潮的这个重要的领导人物。不是只有他，包括像这个川普当然是啦，或者说像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啦，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这个保守派的人士，其实都跟这个奥班是大家都有分享很多共同的看法，甚至包括纳坦雅胡。所以当然他这个匈牙利不只是匈牙利，不只是经济上，他还有政治上的意义在那里，而且政治上意义是非常强的。这里头当然刚刚讲到，就是说习近平去访问匈牙利，因为匈牙利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投资。其实习近平这时候选择去访问法国，对于法国来说他看中俄乌战争，对习近平来说他看中的是欧盟现在正在对中国大陆的很多产品在进行调查。包括什么呢？其实大家知道在这个去年九月开始针对电动车调查，
对，
那除了电动车之外还有医疗器材、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所以等于是跟绿能相关的产品很多都在欧盟受到调查。那欧盟其实就是法国、德国是最讲话最大声嘛。所以法国的这个角色，而且在这个梅克尔下台之后，就马克宏成为最资深最有力量的这个政治领袖。而马克宏又是一直倡议所谓欧洲要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就是中国大陆就期待说法国不只是说在军事上能够独立自主，要追求独立自主，而且在经济上也不要附和美国去推动所谓的去中国或者是去风险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而把中国大陆跟这个欧洲的这个经贸关系给断裂了。
是，好，这个是习近平即将展开的访问欧洲的行程。现在呢，世界上呢，就是这两场战争，俄乌战争跟这个以哈这个战争对于整个的国际局势的冲击呢是非常的大的哈，特别是在这个以哈战争的部分。布林肯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就巴巴的又跑到这个中东去了这是已经是他第七度去了那今天传出来的消息是说，在有关于两边的这个谈判有关于这个暂时的这个停火的谈判，布林肯说有非常好的这个以色列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希望这个巴勒斯坦能够接受了那现在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哈马斯也派出了代表团到埃及去您觉得后来的进展会是如何呢？
现在应该说哈马斯代表已经在埃及了
已经到了这样。
对，那以色列的这个代表是等着哈马斯有进一步的这个宣布他们才会动身。所以这里头当然其实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为什么以色列会提出这样子一个会接受这样这个和平的这个协议和平的这个
提议
啊、嗯，因为现在还没有签，所以不能叫协议。
嗯，
那第一个，我认为。因为为什么说这个里头其实对以色列来讲可能不见得以色列能够接受，甚至以色列内部都有人说一旦以色列接受了，纳坦雅胡政府就会下台。
布林肯这边似乎是蛮乐观的啊，他认为哈马斯呢应该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觉得哇，这个条件非常的好。可是你说在以色列内部呢，还是有不一样的声音，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个，以色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提议？第二个，为什么哈马斯不接受？第一个，以色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提议？其实这个对以色列来说其实是危险的，因为呢，他这里头说什么呢？就是说第一阶段的停火呢，哈马斯只会释放40个人。而以色列也会释放一些人，可是对于以色列内部来说，他们停火的要求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回来。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哈马斯手上？有130人，等于你只放了三分之一还不到，那以色列就要暂时停火。所以这个纳坦雅胡能不能对内交代，而且跟他过去这种鹰派的形象是完全不同了、所以说很里头这个以色列内部就有人认为说，纳坦雅胡一旦接受，他就会下台。可是为什么他要接受？因为现在据说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要发布逮捕令了，
对，
要来逮捕以色列的一些政府官员。
嗯，
那这个对于当然就是说，像美国、英国他们都是反对的啦。但是问题是说，你如果他真的发出来，你外交上反对也好，或者你没有办法实际上的拘捕也好，对以色列都是一个形象的重创。就是因为你看，美国一直讲说他要维护所谓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好了，国际刑事法院是不是一个国际的规则呢？那你要不要遵守？所以这个会对美国来讲是一记。对美国、对以色列都是一记重伤。那因此他现在变成就是说，他要赶快推动这个和平嘛。那所以美国跟英国反对，就是说，那如果你真的要现在要进行逮捕的话，可能这个和平协议就会胎死腹中，而战争就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当然这个是我认为以色列这时候会提出这样的提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道理，否则的话，这个以色列呢，其实在这个停火谈判的期间啊，他就一直不停的对于加沙地区空袭啊，然后死亡人数呢也一直在增加，就终于有一个，就是说国际法院的这个逮捕令会对以色列造成压力哈。
对。
那我现在听到的一个，就是说他们有很可能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不但对于以色列也要发出这个通缉，然后对于哈马斯的有一些也可能要发出这个通缉啊。
对。
可是他要以什么样的理由对哈马斯发出通缉呢？这就是一个国际政治上面的一种角力了哈。
对。
现在要看最后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哈。所以这就是最新的谈判进展。如果说这个没有办法在加沙地区，这次的谈判取得一个具体的一个进展的话，我看这个拜登要面对美国的大学这么多的这个学校好像野火一样烧起来的这种抗议，他很头痛很难处理
对，现在就是不断的就是连环爆哈，然后现在又传出来说是索罗斯在背后资助他们，那这个里头跟索罗斯有什么关系？因为索罗其中一个主要的学生运动的组织，从2018年开始就接受索罗斯的这个捐助、
哦，
所以他不是为了这一次事情捐助，他的确有捐助，那但是现在就是为什么要提到索罗斯有捐助这件事情？当然嘛，媒体就是希望有新闻嘛。然后可以报道，这是最早是纽约邮报提出来的哈。那不过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索罗斯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欧洲应该打开大门去接纳这些来自穆斯林来自这个伊斯兰地区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个移民这些难民。那么所以说在当时索罗斯就会标志成为一个所谓要让穆斯林来改变基督教文明的这样子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现在把索罗斯扯出来就对于这个川普是有利的，因为川普就可以用这个讨论呢进一步就来说，你看现在这些学生其实就是在呼应这种要把穆斯林带进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就要破坏我们基督教文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要 要对跟他们对抗，因为很在美国很多福音教教会是支持川普的嘛，
嗯，
所以现在他等于就用这些连结啦，这看起来有一点复杂的故事线，就是间接其实是可以去对川普的选举是有一些帮助的。
或是就让这个问题更复杂了哈，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索罗斯呢并不是阿拉伯裔的，他是匈牙利人啊，不，他是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
他本身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对，但而且索罗斯是被认为就过去被认为他是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推手，
嗯，
因为他的那个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一直在支持各地的这种民主运动，
嗯，
所以其实是很复杂啦，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线里头其实都有他的一些政治意涵在背后，
嗯，是。好，我们最后来关心呢，中国跟这个菲律宾呢在南海上面的这个冲突，现在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吗？
有，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跟菲律宾跟法国，非常有趣的是法国
他们在那边演习，
在演习，对，嗯，那中国大陆派了几只船舰去，然后菲律宾的这个报纸有菲律宾媒体有特别报道这些船舰，那我注意到其实有一些他这样报出来有三艘船舰在附近，一艘是793号，一艘是167号，一艘是578号，
嗯，
那793号是侦察舰，167号是这个导弹的驱逐舰深圳号，那578号是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
嗯嗯嗯，
所以你从这个深圳号跟这个扬州，就578是扬州号了，那167是深圳号，你这扬州号其实是大陆新一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军舰，就是主力的军舰，因为它叫做护卫舰，然后导弹护卫舰，
嗯，导弹护卫舰，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派了一些蛮有分量的，那像这个扬州号是4000吨，然后这个深圳号是5000吨，
嗯，
所以其实都蛮有分量蛮有战力的这些军舰在附近看，一方面当然是去了解他们的这些演习状况，二方面也就是展现实力嘛，
嗯，
就是说哦，我的军舰也可以到达这边来，
嗯，
所以这个当然菲律宾就非常重视了，就是菲律宾非常警惕了。那主要现在因为大陆主要关心两个问题啦，就是说一个是说美国最近把这个中程飞弹放到了部署到了菲律宾去，
对，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提风系统，现在还不是飞弹，
嗯，
现在是这个提风系统了，
嗯，
而这个提风系统是可以发射战斧飞弹的，
嗯，
所以中国大陆认为这个对中国大陆带来了这个实质的威胁，
嗯，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在这一次肩并肩演习里头有一个环节是要集成一艘中国大陆制的船舰，
嗯，
那这个当然是过去中国大陆送给菲律宾的
了，嗯，
然后菲律宾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靶舰，
嗯，
可中国大陆就认为说你这个针对性很强，
这太强了吧，
然后他又在距离台湾非常近的地方演习，
嗯，
就是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部嘛，
嗯嗯，
所以说他认为说那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对他的针对性很强，所以他也要有所回应。现在讨论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除了我刚讲说派军舰去在这个肩并肩演习的附近这个航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讨论就是到底当初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是不是达成协议，
嗯嗯，
不就是针对这个仁爱礁的这个马德雷三号是不是达成协议，
嗯，
这几天在大陆的一些媒体在讨论这个事情，
一直在吵这个话题，
对对 对, 对，
他们就说当时有个君子协议，那应该是在前任的总统这个
杜特地
的时候嘛，
对
对不对，
嗯，杜特地，而且因为在菲律宾杜特地的一个助理前一阵子在公开提到过这件事情，
嗯，
然后杜特地也说当时的确双方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谅解了，
嗯，
好，所以现在当然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嗯，
还有马可是就是小马可是是不是接受了这个协议，这是两个重点呢，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现在他讲，现在大陆方面一些讯息就是说，哦，根据这个他大陆的方面一些说法，就是说，哦，这个协议就是说呢，他可以做一些民生物资的一些运补，但是不能够去强固这个马德雷三号舰，那就要让它随着时间自然的就瓦解，就自然的。自然的就可以这个瓦解了，就是这个船体慢慢就可以让它消解在这个海面上，但我不知道物理上是不是的确会消失了，
嗯，
但最起码还是说那你到时候散掉啦怎么样，就让它结束掉这样，
哦，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是第一个啊、嗯，所以他说重点是在防止冲突了，稳定局势嘛，所以不修复船只，但是可以进行民生物资的运补，而且这个协议是不涉及主权。所以杜特地也强调说他没有出卖这个菲律宾的主权。
欸，可是老师如果让他自然的这样子消解掉的话，怎么会不妨碍他的主权呢？杜特地他现在之前的时候菲律宾让他那边坐摊，他的意思就是
对
代表着他们的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啊。
对，这个当然哈，我觉得菲律宾可以进一步，因为这个里头牵涉到的是马德雷三号这支舰怎么处理的问题。对，那菲律宾未来如果要继续伸张它的主权，是不是要再用别的方法去伸张？这没有在这个协议里头去处理嘛？因为这个协议完全处理是马德雷三号舰。但是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嘴皮官司可以吵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什么？比较有趣的是，中国大陆提出来说，在小马可斯上任之后，他们也继续沿用了这个过去所达成的协议。那他说这个，而且事实上根据过去所达成的协议，在小马可斯任内还有进行过一次运补。然后甚至他放出消息说，当时在小马可斯任内，菲律宾的军方跟中国大陆也就这个运补模式有过这个交流。好，那以上讲的都是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说法。那菲律宾目前现在讲法就是说，第一个，小马可是说有的话那是前任政府的，第二个他是说他没有，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所谓前任政府留下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是菲律宾方面的讲法。但是为什么现在要讨论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到底双方当时双方是不是有过这个协议，到底中国大陆现在的行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行动。我想大概围绕的是这个。那也就延伸着出来，就是说到底中国大陆施用水炮是不是一种在这个情况下被认为是一个，就是用水炮攻击这个菲律宾的船舰跟人员，是不是一种所谓合理的行动。
是，而且就是说到底这个小马可是有没有曾经同意过哈？
对，
那你不能这个出尔反尔哈，
对，
不认账哈，现在这个就会变成中非现在呢最棘手的问题了。非常谢谢左正能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个时事分析，谢谢左老师，谢谢
谢谢。就爱点你 UFO。